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更深次节。之前啊，我有说啊，那个我仰望主说，主五旬节之后啊，我们往前的路要怎么走啊？那我觉得神就指示我们继续往前的道路跟方向。那就个人来说呢，第一个我们需要更深的次节，第二个呢是更深的顺服，第三呢是更深的降杯，第四呢是更深的渴慕啊。那今天呢，我觉得是有感动，觉得要在更深的次节上面我们多讲一点。那我们先看神的圣洁，圣洁是神最显著的一个属性，所以天使在神的宝座前呢，就昼夜呼喊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啊，他不喊别的，他看到神，他的印象，他的反应就是神是那位最神圣的那位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呢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所以以赛亚呢，看见神的宝座，他看见有撒拉佛，就是天使啊，在神的宝座面前呢，是在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。那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看到也有四活物，那这四活物呢，也是在神的宝座前，他们是昼夜不住的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所以呢，在神的宝座前的天使呢，他们呼喊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，不是呼喊别的。所以这个神圣啊，这个 holy 啊，是神最明显的一个属性。那希伯来文里面的最高级呢，是重复两次，把一个形容词啊，或者一个字啊，重复两次来表达，就像歌中之歌啦 ，Song of Songs， 是意思就是最好的歌。然后空中之空呢，这个 Vanity of Vanity， 这个字连续两个空啊，就是表示是最虚空。那圣中之圣呢 ，Holy of Holies， 这个是两个圣放在一起的话，就是至圣的意思啊。好，那现在是我们是圣哉圣哉圣哉。重复三次是什么意思呢？重复三次就是最高级当中的最高级。圣哉圣哉圣哉，就是说神是最最最圣洁的那一位。那启示录里面有说祸灾祸灾祸灾，就表示说这个灾祸的程度呢是空前绝后的。当然你说，哎，那个启示录不是希腊文吗？但是它里面它所表达的那种方式呢，是跟希伯来文的表达的方式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神是圣洁的。什么叫圣洁？圣洁就是他在本质上是完全没有瑕疵的，他在道德上是全然洁净的，是超乎一切的，他全然是光，是爱，是义。那这一切呢，都包括在圣洁这个字里面了。神是最完全的，神是光，你看到他就是透亮的光，所以呢，你就是看到圣洁。那他是光，他是爱，他是义，那所以当人遇见神的时候，他首先就是被神那无与伦比的圣洁所惊吓，会扑倒在地上如同死人。在神圣洁荣耀的光中呢，人就立刻看到自己的罪恶污秽跟渺小，觉悟到自己只配什么永远的灭亡。所以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荣耀的时候呢，他就呼喊什么呢？他说，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他的反应就是，他说他灭亡了，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啊，看见神的圣洁。那时候就有一个撒拉佛啊，就飞到他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了我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啊。然后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人的罪恶跟污秽必须要被洁净之后，才能够靠近神，站立在神的面前。那当以赛亚的口啊，他的口被洁净之后，他就可以站立在神面前，而且进一步呢，他可以被神来差遣。所以一个器皿也必须要先被神来洁净之后，才能够被神使用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次节的重要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次节啊？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啊，那时候非常重要的一刻是什么？就是神在西乃山降临啊，跟以色列人相会。 这是神跟人相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在这时刻之前，以色列人必须要怎么样？神要他们先自洁啊。那个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所以在这三天之前呢，叫他们要自洁，然后呢又要洗衣服。那什么是自洁呢？等一下我们会再讲，那有一些规矩需要遵守。那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律法，但是呢摩西可能都已经预告说哪些事情不能做，哪些事情他会先提示他们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就要洗衣服。那另外呢 又讲到什么，他说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，又对百姓说啊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以亲近女人啊，就不可以同房啊，这个也是会造成不洁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啊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当神跟人要相遇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啊需要先自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人要先自洁啊。就在西乃山这，我们看到这个自洁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另外呢，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又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对不对？他们要进迦南美地。那在这之前呢，以色列人也必须要先自洁啊。那约书亚清早起来啊，还有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所以神要在他们当中行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他们终于要进到那个神所应许他们的美地啊！但是神要行一件神迹，那他们呢就需要先自洁啊。好，那另外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神就差遣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。他开路什么开路呢？就是传讲悔改的道，为人施洗。悔改就是什么？就是灵里面的自洁。然后用外面的一个仪式来象征，就是来施洗。施洗就是要洗去我们身上的不洁。当他在传讲悔改的道的时候，人心里面就扎心，扎心就觉得我是一个污秽的人。那现在神的荣耀要来到啊，就是基督要来到，所以他们需要什么？要自洁，所以就接受约翰的洗礼。所以这个目的就是要叫人自洁，要预备迎接基督。所以这是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刻。那人怎么样预备呢？要自洁啊。那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神的百姓一定也要更深的什么？要自洁，才能够预备自己迎接神的荣耀降临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迎接神的荣耀降临。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呢？就是要自洁，要更深的自洁。那我们自洁就是要除去三个方面的污秽。当神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，本来神住在高高的天上，但神现在想到一个方法，不是他不是突然想到了，他当然早就知道了，他就设计了一个方法，就是他要住在会幕里面，然后呢他就可以住在人的当中。那但是他要借着会幕住在人当中呢，就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很多规矩，不然的话他们不可以跟这个永火同住的。所以呢他就透过这个立位记啊，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自洁啊，那个时候他们才能够靠近神，来服侍神，与神相交。所以立位记里面告诉我们许多怎么样洁净自己的一些条例。那立位记11章到15章里面呢，讲到这些洁净的条例呢，包括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提到，在11章里面提到不可以吃那不洁净的动物，不可以触摸死尸啊。那第二方面就是第13章到14章提到说要跟大麻风要隔绝。第三个呢是提到，就是在12章跟15章里面提到有漏症、有梦遗、还有血漏、还有月经、还有产后的这些妇人呢，这些都属于不洁，都属于不洁。好，那这是三个方面，这分别是象征什么？世界还有罪跟肉体对人的玷污。立位记11章是讲到世界对人的玷污，那这个大麻风是讲到罪，漏症这些是讲到肉体的不洁啊。那我们今天要自洁的话，就需要洁净这三方面的污秽，来自世界、来自罪跟来自肉体的不洁啊。首先我们看到世界的污秽，在立位记第11章里面所提到的，这里头提到饮食洁净的条例，说明哪些动物是洁净可以吃的，哪一些是不洁净不可以吃的。 那借着这些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呢，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他神在启示我们这个神儿女身上有一些特质啊，是应该要有的，应该要什么样的特质啊？那洁净者的这些洁净的动物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发现是跟世界分别的，不洁净的这些动物呢是跟世界联合的啊。世界是什么意思？世界在这里就指着撒旦用来霸占人的心思情感的系统，就是我们眼前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它使人不去爱神，而去追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这是人心中的偶像取代神的地位，这个叫做世界。当然世界还有别的意思，有时候讲到说大自然那个也是世界，但是我们现在所提到这个世界呢，是撒旦用来霸占人心思情感的系统啊。那这个系统会带给人污秽，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今生地上的事物，没有永恒天上的眼光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霸占，被这个世界玷污。那基督徒呢，是属天的一般人啊，我们就像鹰啊，应该要常常举目望天，也经常翱翔在天上。但是属地属世的人就像是鸡，只会低头寻找土里面的蚯蚓吃啊，他从来不会举目望天的，他一直看着地啊。所以这个是属天跟属地啊，属灵跟这个属世的差别啊。借着这个饮食洁净的条例啊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神所要的这个洁净。我们先看这个走兽了哈，走兽有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。洁净的它的特质是什么？是倒嚼，就是会反刍的。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分蹄啊，所以要分蹄倒嚼的这些动物呢是可以吃的，包括牛羊鹿啊、羚羊啊。那分蹄，你看它这个脚印啊，你看是分开来的啊，这个你看那个蹄是分开的。那不洁净的动物呢，就是包括这个分蹄可是确实不倒嚼的动物，像猪啊，猪的蹄也是分开的，但是它不倒嚼，它不会反刍。或者是倒嚼可是不分蹄的动物，就像骆驼、兔子跟沙番啊，沙番的这个，他们会反刍，但是他们蹄啊是不分开来的。还有呢，不分蹄不倒嚼就是肉食动物啊。这个为什么这个分蹄倒嚼的是洁净的啊？倒嚼的就是会反刍，它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它会反复思想神的话，它不囫囵吞枣，它东西吃下去之后，它会再反刍。在那边咀嚼的，那在基督徒身上应该有这样的特质，就是说我们思想神的话呢，不是囫囵吞枣，是要反复思想。分蹄呢，讲到我们的行为，就是我们这个蹄啊，我们这个脚跟世界是有分的，有分别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活出主的见证，就是我们的足迹当中是看到是跟这个世界有分的，所以分蹄是讲到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在走兽方面有没有看到洁净跟不洁净的差别啊？那另外水中动物呢，有些是洁净的，它的特质是有刺，就是有鳍啦啊。还有呢，有鳞啊，比方说像鲑鱼啊，都有鳍有鳞。那不洁净的呢，是没有刺或者没有鳞，就像是鳗鱼啊、鳝鱼啊、乌贼、虾、蟹、水母啊，这些没有刺或没有鳞。那为什么？有刺有鳞才是洁净的。那属灵的含义来看，我们可以思想这个有刺啊，有这个鳍，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会随波逐流，它能够逆流而上啊。所以呢，世人是追求世间的享乐跟名利啊，我们却是追求天上的永恒基业，所以这跟世界分别有关系啊。有鳞呢，是讲到它可以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不同流合污，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和世界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差别，也是跟能不能从世界分别有关系。第三个是鸟类，鸟类不洁净的呢，包括啊这些雕、狗头雕、红头雕、药鹰、小鹰啊，然后呢还有乌鸦啊，还有呢鸵鸟，鸵鸟原文应该是指的鸮啊，一种猫头鹰啊，还有夜鹰、鱼鹰啊，那还有呢鸮鸟、鸬鹚、猫头鹰、角鸱、鹈鹕、秃雕啊，还有这个鹳跟鹭鸶，还有带人跟蝙蝠啊。你说蝙蝠怎么是鸟类啊 ？OK， 他这个是写给古代的人啊，古代人没有像那个那么多这个生物学的这个知识，所以只要看到有翅膀的就算啊。所以神是跟小孩子用小孩子的话啊，所以这些都算是鸟类了啊，可以 那但是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啊。那为什么它不洁净啊？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神没有特别说哪些是洁净，只说哪些不洁净。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啊，这个洁净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他不吃死的尸体，不吃垃圾，像那个雕啦这些类，是不是他们会吃那个尸体的啊？乌鸦是吃垃圾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洁净的话，应该就是不吃死尸，不吃垃圾。还有呢，它不是肉食了。你看这里头底下不洁净的多半都是肉食动物。那洁净的话，应该就是以生命的种子为食物啊。还有呢，它这个很多是在水边的这个鸟类啊，但是这个洁净的呢，应该就是活在天上啊。还有呢，蝙蝠是晚上的活动，所以洁净的鸟类呢是活在光中啊。好，这些是洁净的鸟类应该有的一些共同特质了。所以不吃死尸，不吃垃圾，就是讲到我们这些啊基督徒呢，我们不应该去啊吃那些看那些是非八卦啊。所以无异于灵性的节目或者书报刊物啊，我们都不去看，使人灵性死沉的事物啊，就是垃圾啊、死尸啊，我们都不接触啊。然后要吃有生命的种子做我们的食物，就讲到我们要吃神的话。活在天上就是不被这个世界抓住，活在光中呢，就讲到我们要常常与神相交，这是洁净的那些鸟类。所以基督徒要有这些特质。昆虫呢，洁净的昆虫是什么？可以吃的，就是有刺有足会蹦跳，这些是洁净的，会蹦跳的，就像是蝗虫、蚂蚱、蟋蟀还有那个蚱蜢这些可以跳的，是洁净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昆虫他们是不甘心待在地上啊，他们渴慕离地向天，所以他们会蹦跳啊，他们要一直往上跳啊。那不洁净的呢，是有刺有足，会爬行的，这个是不洁的。所以爬行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在地上活动，跟世界联合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昆虫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差别，也是说跟这个地啊联合的这个程度啊，越跟地越紧密联合的，就是越是不洁的。还有另外爬虫类啊，不洁净的呢，不只是爬虫类了，还包括这个什么，这个鼬鼠啊、石鼠、蜥蜴啊等等啊，这些啊是在地里头活动的啊，住在地洞里面的啊。还有呢，壁虎、龙子、守宫、蛇衣、眼蜓就是变色龙了啊，这些。地上的爬物呢，没有一个是洁净的，全部都是不洁净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石鼠它是住在地洞里面，跟世界深深的联合啊。然后其他这些爬虫类呢，是完全贴在地上，跟世界紧密的联合。所以它们的特质就是跟这个地啊连接的非常的紧密，这都是象征说跟这个世界联合的非常紧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除了刚才那些不洁净的食物我们不能吃之外，还有呢，也不能碰动物的尸体，你碰了动物的尸体，你也会沾染不洁，这个也是属于世界来的污秽啊。当人触摸了动物的尸体，就是沾染的不洁。动物的尸体象征带来死亡气味的这个人事物啊，是使人的灵性发死啊。有些东西你碰了会让你的灵性发死，比方说什么呢？例如那些啊，你跟那些爱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啦、虚荣啦、享乐的人在一起啊。你跟他们聊世界的荣华富贵、时尚潮流，还有别人的是非八卦，这里头就充满了世界的味道，没有神的生命，只有死亡的味道。结果呢，就是使人会沾染不洁，灵性枯干死沉。所以这个就是尸体啊，动物的尸体啊，我们一碰啊，这里头会有死亡的味道，会让我们的灵里面发死啊。可是基督徒呢，却应该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主。在这些同伴身上呢，我们深渊跟深渊响应啊，我们灵里头会产生共鸣啊，我们会闻到生命的味道，而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死的味道，这就会救我们脱离这个地的吸引跟瑕疵，走在属天的道路上面。所以基督徒要从这个世界的不洁当中啊要出来啊，我们要自洁。第一个，我们不去碰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死的东西啊，跟这个世界要分别。第二个，讲到这个污秽是从罪来的污秽，这是在利未记13-14章里面所提的。这里头主要是讲什么？就讲大麻风。大麻风就是预表罪啊，特别是指说人从内心的骄傲，然后来抵挡神、反抗权柄的罪。那魔鬼就是因为骄傲啊， 还有抵挡神这个罪啊而堕落。罪有很多种，但是这是最基本的罪，就是个骄傲，然后抵挡神，这是最基本的罪。所以他用大麻风来象征来代表。那个米利安啊，你看米利安、基哈西啊、乌西啊，都是因为骄傲跟干饭权柄而遭到神的惩治，结果呢染上了大麻风。所以这个罪不仅使自己与神隔绝，而且它会传染，使别人也沾染这个不洁。当时那个魔鬼背叛神之后，他也拖拉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随他一起堕落，所以悖逆的罪是很容易传染的。那大麻风的污秽程度远超过其他各种不洁，这个患者必须要离群所居，跟人群隔离，一直到痊愈。但是你他这个要痊愈是很难的，因为这个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疾病，要痊愈十分的困难。那一旦痊愈啊，得洁净的手续也特别的繁杂，不像其他的不洁，有些只需要洗衣服啊、洗澡就可以得到洁净。但是大麻风还需要用鸟血来洒身体，要剃全身的毛发，要观察七天，最后再献各样的祭，那才是得到洁净。那这些呢，都再再显示骄傲跟干饭权柄的罪的可怕跟污秽。你说什么叫干饭权柄？干饭权柄，我们的第一个权柄就是神，对不对啊？那神在地上还有给我们设立各样的权柄，比方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权柄，丈夫是妻子的权柄，政府是老百姓的权柄，还有这个老师是学生的权柄，还有这个牧师是这个信徒的权柄。这个地上我们有很多这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它的权柄有大有小，所以最主要的是神这个权柄。我们干犯这个神的这个权柄，这是很深的罪。那接着我们如果说我们干犯我们的父母亲，在圣经里面也会有咒诅，对不对？这干犯父母亲，这也是干犯我们的权柄。那另外每一个权柄大大小小对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影响的。那所以我们神要我们讲，要我们谦卑，要顺服。你说有些人我顺服不来怎么办？这个如果有父母亲你顺服不来，这没办法，这个是你的父母亲已经注定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这个教会的牧师你顺服不来怎么办？你当然你还可以改一个教会啊，或者是这公司的老板你顺服不来，你可以换一家公司。有些是那个权柄不是那么大啊，你还有这个选择的机会，但有些没办法啊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是尽量顺服。这个有的是实在是没办法，那个是个神会给我们开条出路啊。但是我这边讲的是一个原则性的。如果就是我们因为里面心里面的一个骄傲，以至于我们去抵挡这个权柄的话，这是罪啊，这个罪它就是用大麻风来形容的。那这种骄傲会传染给别人的啊，让别人也一起跟着我们起来抵挡这个权柄啊。所以他说，像这些人要把它隔绝起来啊，才不会让这个罪啊这个扩散啊。那这个大麻风呢，它是皮肤病啊，这皮肤病意思就是说它是象征这个一个人彰显在外面的这个罪行啊，这个罪是讲到罪行啊，不是讲到罪性。这个罪，那个大麻风讲到这个罪行。那至于这个犯罪的这个根源，就是罪性，就是人的肉体啊。这个罪性就是人的肉体。这个肉体的这个不洁是从肉症、血肉这些疾病来象征的啊。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是罪行给我们带来的污秽，那这些罪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啊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肉体也会带来这个不洁，那这个是由肉症跟血肉来形容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主要十五章啊，十五章里面就是讲到这些肉症跟血肉啊。那十二章里面是讲到这个产妇的这个不洁，那其实原则是一样的。这个男人的肉症啊，可能就是指淋病，还有女人的血肉，就是精血流不止啊。他们这两个这个肉症跟血肉，原文啊，直接把它翻成英文就是什么？就是 a discharge from the flesh。这个从这个 flesh 就是肉体啊，就从肉体流出来的东西啊。那这东西会带来不洁。这什么东西从肉体流出来？像女人的话，这个血，还有男人的这个可能是这个精液或什么啊，就讲到从生殖器官里面所流出来的。那这个就是从肉，他说从肉体，所以这个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呢，它会带来什么？ 污秽跟不洁。我们这个肉体啊，会带出一些污秽跟不洁，这是用肉身跟血肉来象征的。肉体是什么？肉体就是我们的旧人，也叫做什么？也叫做罪性，就是犯罪的天性啊。这个 NIV 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sinful nature， 它把肉体这个字翻成 sinful nature， 就是犯罪的天性。这个肉体就是一个制造罪行的工厂，这个罪性啊，就是制造罪行的工厂啊，所以我们对罪行啊，我们解决之后，如果没有把这个罪性对付啊，我们那个罪性还是会继续制造出罪行出来的。保罗说啊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什么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它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肉体啊，这个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所以在我们的旧人里面啊，他说没有良善的。这会让我们没有力量行出我们所想行出来的善。那这个肉体真是一个工厂，它会生产出各样的罪行。那些罪行就是这个工厂的产品了，包括什么？好，在加拉太书5:19-21说了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个情欲原文就是肉体，所以肉体它做出来的，它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像是什么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荒宴，这些事情就是肉体的表现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哇，这个他说什么？这个恼怒啊，这个人很容易暴怒，这就是你在发肉体，你里面肉体的这个一显现啊，它产生出来的一个成果就是暴怒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这个脾气很不好，就表示我这个肉体很大，很属肉体。然后里面有嫉妒，嫉妒表现出来，看的人这个好就不高兴，这就是我们肉体啊。我们属肉体的人才会这样啊。然后你醉酒荒宴，你就很容易沉溺在这些享乐当中，就表示我这个人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人才会有这些反应啊，仇恨啊，拜偶像，污秽、奸淫，这些都是从这个肉体出来的。所以你说，这个我到底是属灵还是属肉体啊？我们看这些有没有这些表现啊？这些表现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肉体在掌权啊？好了，我们需要为这些罪行向神来认罪悔改啊！这些罪行需要认罪悔改，因为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东西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需要对付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啊！这个罪性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要靠着圣灵了、来致使这个犯罪的生命啊！这个就是肉体。好。那这个肉体的这个污秽啊，就讲到这个罹患肉症或者血肉的人啊，就是不洁啊。凡这个病患所坐的这个坐垫，所躺的这个床，所触摸的木器跟瓦器，还有他们所碰到的人啊，或者人家碰他一下啊，都会沾染不洁。还有呢，他们口水喷到的人都会跟着变成不洁啊，所以这个。要小心啊，这个人如果他有肉症或者有血肉的话，就要保持距离啊。那时候有一个患血肉的妇人啊，偷偷跑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啊，偷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可以这样子，他去摸的话，主耶稣会沾染不洁的，这是违反这个律法的，会让这个耶稣跟着沾染不洁啊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不会受妇人的血肉影响，这也是。也是立位记里面的一个原则了，比方说有一些不洁的东西掉在一个有生命的种子上面，那种子不会变成不洁啊，或者说这个一直死的壁虎啊掉在一个泉源这个活水的上面，那个泉源不会变成不洁，因为它里面有生命啊，所以这个不洁的东西碰到主耶稣这生命的泉源啊，碰到这个生命的主啊，主耶稣不会受沾染啊，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是特例啊，但我们这些平常人，我们被这个不洁的人碰到的话，我们就会沾染不洁了啊。同样讲到做梦遗的人，还有月经来到的人，还有呢产后的妇人呢，也都是同样道理，算是属于不洁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患肉症跟血肉，这是长期性的那个分泌的东西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但是梦遗跟月经的是偶尔，就是隔一个月一次啦，或者隔一阵一次，所以那个属于是间歇性的。有长期性的，有间歇性的。那产后妇人她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你说月经啊，她这个是更多的血流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不洁，会使人会变污秽。 好，所以这里头就是提到关于肉体的污秽，我们需要从这里头得到洁净。好，那怎么样来赐洁呢？人从会幕的外院进到圣所，需要经过几道洁净的程序。这就象征我们怎么样洁净来赐这个罪、世界跟肉体的污染啊。我们先会经过什么啊？燔祭坛，然后呢，经过这个洗濯盆，进到圣所之后，里面有什么？有一个金灯台啊。这里有提到三道手续啊。第一道手续，燔祭坛是提到我们被什么洁净？被血来洁净。洗濯盆呢，是讲到我们被水来洁净。金灯台呢，提到我们被圣灵来洁净啊。血、水跟圣灵啊，那血洁净什么？血洁净我们的罪行。对，水呢？水是洁净我们从世界来的污秽。圣灵呢，是洁净我们从肉体来的污秽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污秽有来自三方面，但是呢，从我们进到会幕啊，经过这个血、水、圣灵这三方面呢，也洁净我们的这三方面的污秽啊。我们首先看这个燔祭坛。燔祭坛是祭牲在这里被杀献祭，象征我们什么？借着羔羊的血洗净我们所犯的罪啊！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：“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什么？用血来洁净的。若不流血呢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，我们的罪的这个污秽啊，要靠着什么？羔羊的血来得洁净啊！所以我们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行，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。”我们要经历宝血洁净的大能呢，是怎么样来经历呢？是要透过认罪，所以认罪非常重要。我们认罪，这个就是灵魂的大扫除。当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，认罪认得越彻底越细，就被洁净的越彻底，灵里面呢就会越透亮啊。那认罪不是一生一次啊，我只要信主的时候认罪，所以神就洁净了我们大大小小所有的罪啊。不是只有那一次，我们乃是天天的事情。我们要天天做这个灵魂的扫除啊，这个会使我们跟神之间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还有通畅的交通，使枝子得以一直连在葡萄树上，领受从主来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，认罪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成为一件不可缺少的事，而且是更加的重要。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，要更深的认罪，求主更多的光照我们，更多的光照我们，在每一个细微的地方，让我们都认罪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想不太起来，你就想到你跟人之间的交往相处，我们往往的罪啊，都是一开始都先从我们跟人之间的交往啊，什么地方得罪、冒犯的人、亏欠的人，哦，从这方面开始啊。前面昨天跟这个太太大小声啊，为这件事情认罪悔改。啊，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？可能伤害到人家的感情啊，你要为这件事情认罪悔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种事情我们比较容易想得起来，因为很具体，圣灵也比较容易光照我们啊。那之后，神会越光照越细，甚至于连我们很多年前所犯的罪，神也会提醒我们要为那些事情认罪悔改啊。那大卫他说啊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”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力消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所以不认罪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这个骨头枯干啊，哦，他的精力耗尽啊，哦。但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亏欠人的、亏欠神的地方，要向神承认啊。承认的时候，神的手就从我们身上离开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拦阻，跟神之间呢有一个拦阻，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喜悦，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祝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个罪拦阻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需要认罪啊。那认罪会除掉一切蒙恩的障碍，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，使医治加速到来。神要祝福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认罪。一旦认罪之后，我们的祷告，哇，神就垂听了。哇，一祷告，神就垂听了，你就看到祝福就源源不绝的来到。然后呢，你本来有一个疾病啊，到处看医生啊，好不了啊，跟神求啊，好不了。但是你一认罪之后，哎，很快就好了。有的人是 这个一认完罪，那个病就自动得到医治的啊。那我也提过很多次啊 ，Joy 那个末期癌症病发之前，他就是连续一整个月吧，在那边认罪悔改之后，后来发现有这个病之后，那个医治啊，很快就彻底的把他那个所有的癌症都解决了啊。所以这个认罪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灵里面需要先干净之后，神在我们身上就做工啊，在我们的肉体上就做工。认罪使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，以至于更能够胜过罪，活出得胜的生活。你本来讲一些话得罪人，本来没什么感觉了，所以你就一再讲，一再去伤害人。但是当你在认罪的时候，神光照你这件事情，哎呀，我讲那件句话伤害到旁边的人了，我为那件事情认罪悔改，以后呢，以后你就会知道说，不要再讲同样的话，不要再犯同样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认罪会帮助我们检讨哪些事情是我们做的是得罪神的，我们之后就容易避免了。你如果从来不认罪的话，你就从来没有感觉，所以你就一直在重复的犯同样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认罪是非常重要的，它让我们能够对罪更加的敏感，不要再重复犯罪了，然后帮助我们就能够胜过它啊。第二个，我们就看到从这个祭坛到下一个就到洗濯盆，祭司在这个地方洗手洗脚，就是要洗去世俗的污秽。那这个水就是预表神的话，这象征什么？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脱离什么属世的观念，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污染当中得洁净。这个世界很多观念啊，在那边影响我们，世界很多的那种做法在影响我们，但是我们要从这个不洁当中得到洁净是怎么办呢？不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哦，主耶稣宝血是要靠着什么？靠着话语的洁净啊，神的话一直来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叫我们的观念啊，渐渐的脱离这个世界的瑕疵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，25-27节说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啊，要怎么样？要用水借着道，这个道就是瑞玛啊，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神要洁净教会啊，是借着什么？借着用水，借着道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神的话就是那个水啊，神的这个话就是那个水就来洁净我们。这个水里面有神的瑞玛啊。就有些事情啊，有些事情，这个你这个观念里面老是一些老旧的观念，但是有一天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哇，一句话跳起来亮起来了，哇，那个让你的这个思想，让你的观念有一个改变，那这个呢就会让我们怎么样被洁净啊，那这个就是让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捆绑啊。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2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什么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怎么样？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啊！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效法、不被这个世界 conform、不被它同化？就是要怎么样？要 transform， 要对变。怎么样对变？就是心意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 transform， 要从这个世界当中啊，要脱离出来，要超越出来，那就是借着神的话。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这就是洗濯盆啊！洗濯盆的这个水一直来洁净我们，所以当我们天天领受神瑞玛的话，就能够胜过地的吸引，我们就能够抖落一切的尘土，从地上来的尘土，叫我们脱离卑贱的事，向着属天的标杆直跑。所以我们要自洁啊！第一个靠着血，第二个靠着水，就是神的话啊。那第三个金灯台啊。金灯台预表什么？圣灵啊，它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啊。圣灵会光照，会搜索我们的内在，然后呢，圣灵要来致使我们的肉体，使我们从根本脱离罪的瑕疵。我们不是只是把罪行啊，借着血啊，羔羊的血洁净，我们还需要致使这个犯罪的根源啊，就是我们肉体，是靠着什么？靠着圣灵啊。在以赛亚书4章3节说。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。神用什么东西来除去西安女子的污秽啊？这里不是提到羔羊的血，不是提到水，乃是提到什么？灵，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，就讲到圣灵。圣灵的两个方面的作用，一个是公义的灵，就叫光照，它光照我们，然后呢，焚烧就是洁净，圣灵会洁净我们。那你看到这个撒拉佛啊，飞到以赛亚的面前啊，他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。他用这个炭沾了以赛亚的口，说啊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以赛亚觉得他是一个污秽的人，他的污秽从哪里来？从他的舌头出来，从他的嘴出来的，从他的嘴出来的，因为他的嘴说出一些不洁的话。现在被洁净，被什么洁净？不是宝血，不是水，乃是被红炭。红炭是预表什么？讲到那个焚烧的灵，圣灵啊，焚烧的灵洁净他，洁净他的口，口就是那个犯罪的器官，就是肉体。我们的肉体就是那个犯罪的器官啊，一直源源不绝的产生出罪来。那现在呢，神要对付我们这个肉体，用什么？焚烧的灵，用红炭。所以神以焚烧的灵来对付犯罪的肉体，就洁净了以赛亚。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的火炭来洁净啊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他跟肉体征战，他觉得力不能胜。他说我也知道，我在我里头啊，就是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呢，由不得我。然后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是基督徒啊，这是得救之后的感受。不是说有人说得救之后我们这个肉体都死了，没有啊，没有这回事。有人说我们罪性都没有了，不是的，我们一生要跟这个肉体跟这个罪性在征战的。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他就一直在这跟这个肉体在征战，但是他力不能胜，一直到罗马书第八章他才找到那个秘诀，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靠着圣灵就能够胜过肉体的权势。他说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其实简单讲就是靠着圣灵了，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他，使他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这个律就是讲到有一个像万有引力一样，他就是拉着你一直要往下往下，这个就是肉体的力量。肉体的力量非常的大，只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胜过他，就是圣灵的力量。所以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胜过肉体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说，这个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原文是肉体啊，肉体跟圣灵相争，圣灵呢跟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所以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里面呢，要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属神的生活，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做主。他的任务是什么？圣灵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里面呢，要来致死我们这个肉体，让我们这个旧人啊被致死啊。但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任务。旧约里面的亚玛利人就是预表人的肉体啊，但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，而且他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跟亚玛利人这个征战不是只是这么一次啊。这个约书亚那时候打败了亚玛利人就 OK 了，得胜了，不是。他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啊，所以我们跟这个肉体的征战也不是只是一次啊。今天我胜过我的这个脾气啊，胜过我这个骄傲，胜过我这个嫉妒，不是啊，这个要一生一世要跟这个肉体征战。所以这意味着圣灵跟肉体之间的征战乃是一生之久的征战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天才算正式结束。但是神呢要彻底致死我们里面这个犯罪的天性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过这个血水跟圣灵，我们会从各样的啊三样的这个不洁当中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啊。你说血水圣灵啊，听起来蛮熟悉的。在约翰一书五章八节啊，那边有一句话说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血与水，这三样呢也都归于一啊。那边也提到圣灵、血跟水啊，讲到说这三样呢都为耶稣做见证，但是跟我们这边所讲的呢好像有点 不太一样，一个是做见证，但一个是洁净，可能是有相关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圣灵血跟水在这地方非常奇妙，两者好像是有个辉映。我们也是借着水、血、水跟圣灵天天自洁，脱离从罪、世界和肉体来的污秽。自洁的结果会怎么样？第一个，我们得以亲近神。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好了，以赛亚要先被洁净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要靠着血，我们的罪行被洁净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需要靠着羔羊的宝血。然后呢，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又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且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，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，洁净我，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。这个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被洁净了，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。可是在经历上，我们自己也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对，这个圣洁不是只是地位上的圣洁，而且在经历上我们也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这时候会让我们能够来看见神。所以当你越多的自洁，越多的洁净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更多被神的光照亮，以至于我们的这个行为有改变，你就会更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所以他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心是什么意思啊？ Pure in heart， 就心里头是洁净的，就是被神来洁净了。一个常常自洁的人就是一个清心的人，清心的人结果怎么样？你里面就越来越透亮，本来遮蔽你的那些污秽啊，都被清干净之后啊，就像一个窗户啊，越擦越亮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看见神，会看见神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自洁，让我们可以看见神，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。第二个，一个被洁净的器皿就可以来盛装神。一首诗歌我们说之前分享过，后世膏油先是血，这意味着罪人必须要先蒙赦罪，就是先经历血之后，血的洁净之后，才能够领受膏油，就是圣灵。器皿必须要先被血洁净，才能够用来盛装圣灵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希望，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就是我们这个器皿里面要来盛装神。先决条件就是要自洁，要洁净啊！圣灵不能充满一个污秽不洁的器皿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被圣灵充满，就必须要更深的认罪，更深的蒙洁净。这是今天我们的要务啊，首要的一个课题，要更深的洁净，更深的自洁啊。第三个，自洁之后就可以彰显神。圣洁既然是神最显著的属性，我们越深的自洁，就越能够彰显神的自己。所以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说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当我们圣洁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彰显这位圣洁的神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什么？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当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，当我们自洁啊，更多的自洁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怎么样？就是在宣扬神的美德，我们把神的属性圣洁彰显出来啊。第四个，自洁之后就可以被神来使用啊，神可以使用一个洁净的器皿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人若自洁啊，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！自洁之后，你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可以被神来使用啊！所以，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里面提到，那些服侍神的人要怎么样？要自洁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。”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，勿要自洁。所以一个人要扛抬耶和华的器皿，就是一个人要服侍神，要被神使用，一定要怎么样？ 要先自洁，你不自洁没有办法被神使用。当然了，你说哎，好像还是有，有一些人这个还是有，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，像谁啊，像参孙，对不对？这神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他也会使用不洁的器皿，这是神没有办法，找不到人，例如参孙，但参孙的下场很悲惨，所以神会使用一些人，他因为没有办法，所以神使用他，但是呢，那个人本身他不会得奖赏，就是奉主人名医病赶鬼行异能，但是呢不被神称许，神还是借着他会祝福一些人，但他本身不得称许，因为他不洁净，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，他只好用这个不洁的器皿，但是原则上神很乐意使用一个洁净的器皿，对不对？神其实那时候用参孙啊，叫参孙用一个未干的驴腮骨杀了很多这个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用未干的驴腮骨？未干的驴腮骨是不洁的，这是一个动物的尸体啊，而且还未干了，然后死没有多久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不洁的东西。参孙照理说他是一个拿细的人，他不能去沾染这些不洁的。后来但是他还是拿这个驴腮骨，因为手边没有武器啊，所以用这个驴腮骨啊杀了许多非利士人。那神也借着这个事情，就让他真的杀了很多非利士人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在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处境就跟当那个参孙的处境一样，参孙找不到一个洁净的武器可以来用，所以他只好用驴腮骨。今天神也是一样，他找不到一个洁净的器皿，所以他只好使用参孙，借着参孙来完成他在这地上的旨意。但是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啊？神需要使用洁净的器皿，所以参孙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里面的一个无奈，他必须要使用他这个器皿。好，但是神特别他喜悦使用一个洁净的器皿啊，一个平凡的器皿如果自洁啊，它的价值会胜过原本比它贵重的器皿。这个历代志下29章34节里面有一段话，他说，但祭司太少，不能够剥净凡祭牲的皮，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就帮助他们。他说什么？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啊。利未人在地位上是低于这个祭司的。祭司很多事情他们可以做一些事啊，什么这个宰杀这个祭牲啊什么之类的，这些事情是利未人没有资格做的，利未人只能做一些比较外围的事情。但是他说因为那时候人手不够啊，所以利未人就起来自洁，自洁之后呢可以来帮忙。所以圣经说这些人诚心自洁啊胜过祭司啊。所以本来一个地位很平凡的人，他因为自洁的缘故，他的地位就胜过那些本来比他尊贵的那些人。所以也许你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恩赐的小平信徒，但是因为你的自洁啊，可能你在神的眼中远超过那些大有恩赐的传道人啊，因为他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啊。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地方，在以斯拉记第八章27节里面说，那时候以斯拉从被掳的巴比伦带了一些东西回到耶路撒冷啊，金银宝器啊什么的，其中说有提到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，宝贵如金，铜是不如金不如银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这里有两个器皿是铜，但是他们宝贵跟金一样，为什么？他们是上等的光铜，上等的光铜就是 fine shiny bronze， 是发亮的，是被经过仔细的研磨抛光之后，以至于光洁如镜的这个铜器，这是象征什么？象征认真自洁的平凡器皿，他们会像贵重器皿一般的宝贵，他们宝贵如金啊。当然在这个地方啊，以斯拉那边所讲，我相信是讲的那些叫做什么那个尼提宁人啊，那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，有一班人叫做尼提宁人，本来在店里面，圣殿里面是做店役的啊，就专门在那边挑柴打水的啊，那些都是最出众最没有人做的，但他们呢 这些人他们愿意为着神的殿的缘故，他们放下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已经跟祭司他们平起平坐那个地位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做那最卑微的工作。为什么？他们渴想神的殿，他们渴慕在神的殿里面活在神的面前。这些人是什么？是上等的光童，他们宝贵如金，他们的地位 是低下的，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个赤洁的心智啊，以至于他们胜过祭司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赤洁之后，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，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啊，合乎圣洁，被神来使用。所以赤洁非常重要啊。那第五个，我们赤洁之后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。约书亚那时候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要赤洁啊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”神要带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，这是一件神迹。但是神的百姓要预备，要怎么预备？要赤洁。当我们赤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我们沟通的障碍被移除。赤洁，我们认罪之后，跟神之间沟通的障碍被移除之后，我们的祷告就蒙神垂听，那时候神迹就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祷告神就听，你祷告神就听，所以神迹会一再发生，因为你那沟通的障碍被移除了，还有呢，疾病的根源被拔除，神的医治就会加速的到来啊！所以我们求病得医治，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先认罪，先认罪啊！即使你已经到癌症末期了，你就认罪，认罪之后，那个神的医治就容易来到。即使神的医治没有来到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你接走，那时候你都已经预备好去见主面了，因为你整个人已经被神来洁净了。所以不管得不得医治，就是在神的这个主权在神，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赤洁，好，赤洁，让我们能够灵里面已经预备好，不管神怎么样做，我们都欢欢喜喜的啊来迎接神。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你要得医治，先决条件是什么？认罪啊，认罪我们就得洁净，医治就临到。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一人是谁啊？就是洁净自己，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与神相交的人。一人的祷告神垂听，因为他们被神洁净了，被神洁净之后，神的那个祷告神就会听的。所以这个自洁跟认罪，它会发生一个很大的能力。它所产生的这个大能呢，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那个舅爷说做过一个见证，那时候他认罪了一个月之后啊，突然神里面有一句话对他说啊，他说：“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”那他想说啊，我什么地方忠心良善？我什么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神喜悦？后来神提醒他，就是他认罪。所以认罪啊，认罪在神的面前啊，他说：“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”这个所产生的大能呢，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的价值也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所以我们要更深的认罪，更深的赤洁。最后，这个赤洁可以让我们胜过魔鬼。启示录12:11说：“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”胜过谁啊？胜过魔鬼，是因为羔羊的血。所以一个洁净的器皿是魔鬼都害怕的，因为魔鬼在他里面呢找不到任何破口可以攻击，都被羔羊的血所遮蔽了。洁净的器皿神可以使用，洁净的器皿可以彰显神，洁净的器皿呢连魔鬼都可以胜过。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那个大纲，首先我们先看到神的圣洁，神的属性就是圣洁。第二个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赤洁的重要，我们看到神在西乃山，还有带他们过约旦河，还有主耶稣第一次来，还有主耶稣第二次来，都需要赤洁，我们都需要赤洁。接着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污秽，从世界来的污秽，从罪来的污秽，还有从肉体来的污秽。然后接着我们要怎么样赤洁呢？第一个，我们透过血，就是燔祭坛所表示的；第二个，透过水，就是洗濯盆所表达的；第三个，透过圣灵，就是金灯台所表达的。赤洁的结果呢，第一个得以亲近神，第二个得以盛装神， 第三个得以彰显神，第四个得以被神使用，第五个得以经历神的大能，第六个得以胜过魔鬼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更深的赐诫，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最后我讲了一个异梦啊，跟我们那个主题不是直接相关，但是有相关啊。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蛮有趣的。这个我们这个 June 姊妹啊，她最近做了一个异梦啊，她梦见什么？她梦见一句唐诗说：“大漠孤烟直。”那在梦里面，神就叫她去查下半句啊。所以她醒过来之后啊，就去查下半句啊，原来是什么？下半句是“长河落日圆”啊。这是出自王维的这个使至塞上啊，使至塞上就是说他出差了到塞上啊，到了一个边疆那个地方啊，所以这首诗是什么？这个单车欲问边，蜀国过居延，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好 ,OK, 这是一首唐诗。结果呢，神就让这个 June 啊就想到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那 June 想半天之后，他就问我说，问我有没有什么看法，这个异梦要怎么解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想看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大漠孤烟直啊，长河落日圆，这个梦要怎么解啊？我想了一下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，我来解梦啊。这个大漠孤烟直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处啊，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雅歌啊，雅歌第三章第六节。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啊 ，OK 这个是有提到旷野，对不对？大漠嘛，旷野，孤烟哦，烟柱嘛，对不对啊 ？OK, 所以这两个情境是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大漠孤烟直，我们就要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旷野上来这个形状如烟柱是在讲什么啊？圣经里面的烟柱有四种啊，第一个讲到云柱啊，第二个讲到燔祭坛的那个烟柱啊，第三个是金香坛的烟柱，第四个是城市被焚烧之后所冒的这个烟柱。但是现在雅歌里面这个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，这个烟柱它有一个特色，它会发出啊墨药乳香等香料的味道。好了，这四种上面这四种烟柱里面只有一个烟柱会有发出这些香味的，就是金香坛的烟柱。因为金香坛上面你是把一些香料放在那个火上面，它就会发出那个香味。那个燔祭坛那个烟柱也是有香味，但那个香味是 BBQ 的味道，是烤肉的味道，不是这个香料的味道啊。那云柱是没有味道的，那城市被焚烧，那个是发出的是臭味啊。好了，所以会发出香味的这个香料的味道，只有金香坛的烟柱啊。那金香坛的烟柱是象征什么？是象征代祷者的祷告啊。所以呢，雅歌这里面旷野里面的烟柱呢，它是在讲的代祷者。他看到一群代祷者从旷野上来，因为这个里头雅歌那个烟柱是多数，所以不是只是讲到一个代祷者，是一群代祷者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大漠孤烟直啊，孤烟，所以是讲到一个啊，一个烟柱，不是很多啊，所以是什么一个代祷者。所以大漠孤烟直就是讲的什么？讲的说有一位孤独的代祷者在旷野里面祷告。祷告的烟柱直通上天，与天相连，对不对？那个烟柱是不是飘来飘去啊？被风吹散，它是一柱擎天啊，一直通到直通到天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祷告是直达到天顶，直达到神的宝座前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祷告啊，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代祷者在那边祷告。虽然旁边没有人，但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忠心的祷告。祷告的结果会带出什么结果来呢？就是长河落日圆啊，长河落日圆，这是表示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？第一个，它会带下圣灵的活水江河，就是圣灵丰沛的充满啊。你祷告之后，你会带下更丰富的圣灵的充满 活水的江河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在大漠里面，沙漠里面就是开出江河，所以沙漠开江河就表示说神会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。当你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沙漠会开出江河来，然后呢会看到落日圆，落日就讲到结局，圆呢是讲到圆满，你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长河呢，可以讲到说我们人生的漫漫长河，就是经过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，你最后会看到什么？落日圆，看到神成就圆满的结局。所以意思就是说神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，最终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。所以对这个俊来讲啊，这个结局是什么？美满的结局应该是她的丈夫被神复兴，夫妻的关系被神翻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先前他给俊的一个应许了，所以我相信这后来他这个异梦是跟先前那个应许是相关的，两个是互相衔接跟印证的。神再一次鼓励他说神的应许会成就，只要他继续忠心的带到。那后来俊他就说了，他说对于这样的解释，他就非常阿门，他说他心里越想就越欢喜，他有一种熟悉感，仿佛以前就是应该这么解的，但是他就忘记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异梦的解读他最终必须由做梦的人来判断他是不是阿门，不然都不算数。我们可以解得非常的好像很有道理很精彩，但是做梦的人本身如果不阿门，就不对，旁边人说对都无效，因为这个是神跟做梦者之间的一个沟通，所以神会在他里面印证说这样的解读对还是不对，所以要以当事人的领受为准。所以当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，法老一听就阿门，对不对？当那个但以理为这个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，一解完尼布甲尼撒马上就拜服，里面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响应阿门，因为这就是那个梦本来的意思，所以一讲出来的时候他里面就通了，OK， 所以要以当事人的感觉为主，不然之前我曾经也解释跟人家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异梦，那有人说哎呀不行啊，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啊，我说那个是神给我的异梦，所以我这样解读我当然 OK 了，但是不是给他的，所以他不阿门那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异梦，好了，所以以当事人为主，好了，所以这个异梦是什么？这个异梦是神鼓励我们姊妹啊要继续的忠心祷告，他会经历到圣灵大大的充满，看见神在沙漠开出江河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最终成就了圆满的结局。好了，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是因为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异梦也鼓励我们，这个异梦也非常激励我们怎么样起来祷告。当我们那个更深的自洁，更深的寻求神，就好像是旷野里面的孤烟直通上天的时候，我们必然会看见神的荣耀降临，我们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降临，所以你说哇，这是王维写的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居然里面会有神会借着这个唐诗来启示我们，所以这个你看到神的奇妙，对不对？那当初我不知道这个王维是不是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当然他写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些，他肯定是没有这些想法，就像所罗门在写雅歌，我不相信他里面有想到雅歌里面那么多意思，但是神感动他写。所以神在多久以前啊，我看一千多年前感动王维写的那首诗歌，在一千多年之后他在借着这首诗啊对我们说话，这是神的奇妙。OK，好，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，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。